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寻找帆沉客轮的幸存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联邦机构不再搜集电话记录。奥巴马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提出严厉的警告。美国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展开腐败调查。中国多地网络警察6月1号起亮相巡查，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中国方面消息。星期三，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寻找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故的幸存者。这艘客轮在长江遭遇风暴后倾覆，目前还有43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国家媒体说，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翻沉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14人获救，18人证明死亡。客轮上大部分乘客是老年人。救援人员正设法打穿船体，以便寻找可能困在船内的乘客。狂风暴雨和水流使得救援行动变得复杂化，河水使翻沉的客轮向下游移动了近3公里。新华社说，135名潜水员连夜寻找失踪的乘客，还有3000多军人和48艘船只参与救援行动。这次事故发生之后，乘客家属纷纷前往当地政府部门以及旅行社，希望得到船上亲人的生死消息，不过呢，尚未如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载有450人的客轮东方之星6月1日夜长江遭遇风暴沉没后，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存者。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截至星期二凌晨已有15人获救，一些尸体已经被打捞。与此同时，乘客家属心急如焚。上海地区的一些乘客家属来到了闸北区政府，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接近政府所在地就很困难，保安将他们拦在外面，进去的人也无人接待。家属在大厅内和保安发生口角，可以听见他们对官方接待很不满意。家属陈富贵有3个姐姐，2个内地，在这艘倾覆的船上。他说，
我们早上的看网上的，发现这个船翻船了，夜里11点多钟出的事情。我们马上联系家属，我们家姊妹中的联系后以后都没人给我们回应。
蔡先生有2个兄弟在这条船上，他心存侥幸地说，
就是把我们拉到这里来以后呢，就登记了一下信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情况现在究竟怎么样。我们都是靠着自己，本来还有侥幸了，希望没在这艘船上。
陈女士也有家属在这条遇难船上，她说，
肯定先找那里了，找了那里，后来他看事情扩大了，因为他那办事处嘛，就把我们，他说他代表闸北区信访办，把我们叫到这里来，这里来就把我们关在这里面，就住在里面，就没有任何人来接待你们。
面对政府人员没有作为，旅行社人员逃之夭夭，乘客家属抱怨说他们的应变接待能力太差，紧急预案全然没有或者无效，政府应该尽快组织家属前往湖北出事现场，或者起码的安抚也应到位。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现场，江边坐镇指挥。国家主席习近平照样为这类重大事件发了重要指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案，就此结束了联邦政府机构为预 仿恐怖袭击而大规模搜集电话数据的做法。奥巴马说，新法律既保护公民自由，也保障国家安全。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7票对32票的结果批准了这项法案。此前众议院已经批准了该法案。依照新的法案规定，将由美国的电信公司负责搜集和保存美国公民的电话通话记录，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局不再担任这项任务。联邦调查人员如怀疑某人与已知或者疑似恐怖分子进行接触，也必须得到法院命令才能审查电话记录。纽约和华盛顿2011年9月11日遭受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搜集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时长，但不包括电话内容。批评人士说，大量搜集与恐怖主义没有关系的美国人的电话信息是侵犯隐私权。美国政府监听电话的授权于本周失效，这项新法案是妥协的结果。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认为，新规定安全性较差，联邦有关当局将失去一个应对恐怖主义的主要手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严厉警告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具有不良效果，而且对东南亚的繁荣构成了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一个到访美国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说，中国对那个水域的一些领土声索有可能是合法的。
但他们不应该为了确立那些声索而拳脚相向，把别人赶出去。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在那个地区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那个水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We don't have a claim to these areas. We're not.
我们不是争议方，但是在确保争端根据国际既定标准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地区任何一方的填海造岛行动、挑衅行为都有不良后果。
在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向中国示好。
事实是中国势必会繁荣，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国民才智出众，又努力工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不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释放出强硬的态度。不过，美国要具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美国所说的中国挑衅行为呢？美国一位资深参议员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阐述了美国的一些具体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行动论坛发表演讲，论述了美国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具体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他说，国会可以运用的工具包括拨款。
One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is
在国防开支授权法案中有一项条款，在今后4年拨出4亿2500万美元，帮助这个地区的国家提高海上防卫能力，更好地进行协调，改进通讯系统，帮助他们制定政策。去年的法案，我们放松了对越南的限制，允许他们购买美国的海军装备。我们今年会扩大这些措施，让越南人购买更多武器。
美国在1984年为了惩罚越南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对越南实行武器禁运。199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去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提高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防御能力。麦凯恩参议员主张向越南提供更多防御武器。近年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促进了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越南承诺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 包括帮助越南提高海上防卫能力，以及美国致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卡特说，美国有权飞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人造岛屿。
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飞行、航行和行动。
最近美国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军事化行动，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最近刚刚访问过越南和新加坡的麦凯恩参议员认为，美中不应该发生冲突，但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的代价。他说，美国可以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和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团结状态的东盟国家合作，
制定政策让中国知道他们主张九段线并且违反国际准则控制国际航道不是有建设性的作为。
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要设法让中国知道，试图扩大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对中国是不利的。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中就协助发展台湾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有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但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为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翰说，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较真，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启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启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启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两则新闻。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遏制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已经打死该组织10000多名战斗人员。布林肯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上述讲话一天前，和其他盟国官员在巴黎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问题。美国为首的盟国去年8月开始对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以支持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一个月后，空袭行动扩大到邻国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这些空袭平均每天14次，帮助政府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激进分子继续扩展，上个月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城市拉马迪。布林肯星期二说，尽管遇到一些挫折，但空袭行动结合有效训练武装和协助当地部队是一个制胜策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政府武装没有从国际联盟得到足够的支持。美国媒体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与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关联。79岁的布拉特星期二在苏黎世举行的记者会突然辞职，几小时后传出他成为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对象的消息。上星期五，布拉特刚刚第5次当选国际足联的主席。布拉特承认国际足联需要进行深刻的改组，并誓言他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国际足联的很多赞助商对布拉特辞职的决定表示赞扬。美国软饮料巨头可口可乐说，这是为体育、足球和球迷做出积极的行动。布拉特要求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选举新的主席。他同时表示，他将留任到新主席产生为止。选举国际足联的新主席显然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熟悉该国际机构流程的评论人士预测，投票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3月间举行。虽然一些负面报道称国际足联的许多高官涉嫌腐败和贿赂，令这个国际机构备受打击，但布拉特宣称他自己是清白的。他还誓言将清除国际足联中参与非法活动的任何人。体育评论人员丝毫没有想到布拉特会在星期二提出辞呈，据说事件的突然逆转令他们大吃一惊。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本星期将在欧洲议会发出呼吁，要求欧洲提供5亿美元用于支援在伊拉克的人道救援活动。 联合国官员表示，伊拉克目前的救援项目资金即将用尽，而更多的伊拉克人却正在被迫离开家园，需要援助。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向伊拉克800万人提供援助，其中包括300万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假如我们现在不能得到资金，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资金来源，伊拉克各地的救援项目就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关闭。联合国官员预计，在今后几个月里，随着眼下反击伊斯兰国反叛分子的战斗推进，无家可归的人数会增加。到今年年底，伊拉克可能会有1000万人需要援助。目前我们正在根据这个数字做规划。许多留在家里的伊拉克人无法维持生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油价下跌，伊拉克政府损失了整个预算的40%。伊拉克军队发动攻势，试图夺回伊斯兰国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反叛分子做出反击，星期一在安巴尔省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3起自杀炸弹袭击，炸死40多名军人。美国领导的联军为伊拉克政府反击伊斯兰国反叛武装提供支援，政府军在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
伊拉克安全部队一些单位正在逼近拉马迪，这跟摩苏尔陷落不一样。摩苏尔陷落被伊斯兰国掌控一年多了，但这次伊拉克要夺回拉马迪。
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是族裔和教派冲突导致的，去年激进的伊斯兰国反叛活动加剧了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了解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多地网络警察6月1日起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的监控，并接受举报。许多中国网友忧虑，这将会进一步钳制和收窄言论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藏、新疆等首批省市地的网警，星期一开始从多年来的幕后隐身执法走向台前，并将全面提高网上见警率。中国官媒引述公安部网安局负责人称，网警登场的50个省市都是网民集中、发帖量大、网上活跃度高的地区，未来会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网警制。而目前网警再发现违法信息，网警可以直接和网民沟通，如果有的网民不知道信息不得体不得当，网警就会拍拍肩膀提醒注意。官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过全国的网警人数。北京的新京报2013年曾经披露说，中国从事网络控制的人数多达200多万人，但其中包括了网警、网络舆情师或网络评论员以及网络内容审查员。网警现身巡查在中国引发网络热议，一些网民称，现在网上黄赌毒信息太多，毒害青少年，确实需要网警管理。也有少数人称，目前确实有一种声音阴谋利用网络让中国乱起来，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许多网民质疑网警将暗中删帖合法化、明朗化，针对所谓不良言行执法是要进一步收窄网民言论。有网友表示，没有公民言论法的出台，怎么依法治言？警察治言岂非笑柄天下？有网民嘲讽说，屏蔽外网还不能让他们感觉安全，这得心虚到什么程度啊？还有人戏称，这样还不够，以后国内买的键盘应去掉 M 民、ZH 主、Z 字、Y 由这几个键。另外网民调侃说，费这个事干嘛？把网掐了，走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网民表示，中国特色怕老百姓说，就直接关闭网站、关闭媒体，回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还有网友批评说，当局打着清朗网络的名义，实际上是打击言路，因为网路让百姓看清了权力任性。另有网民表示，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强权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压制言论自由最终会被历史碾压，就算杀尽天下攻击，黎明照样会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网警在网上执法没有问题，但需要依法行事，不能想删就删，想抓就抓。他说，
网上执法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网上也要规范一下，但是一定要有法可依，这个法也要是良法啊，法律要明确经过程序制定的，然后执法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法治的标准来要求，不是说随意性的就是可以违法的方式，反正不按照法律说，我该是想删就删，想抓就抓。
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则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前政府全面加紧管制的大环境下，网警公开巡查在监督言论方面就是要清除当局不喜欢的声音。他说，
所有他不喜欢的声音他是全部给你降维的，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他们什么时候有过标准？他不喜欢就是标准，而且都是一级官员一个标准，他随心所欲，没有任何可以跟他讨论的标准，你也不知道谁做出决定。他哪有法律啊？他哪有法律？没有任何法律，你就讲普治权啊，对不对？就是二十几条微博，就是言论嘛，言论就可以治罪嘛。
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上台后，有关当局逐步收窄言论空间。2013年五月起，掀起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关闭了一大批微博账号，抓捕包括大 V 薛蛮子、秦火火等多位网络名人。此外，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公布了谣言转发500次入罪的两高司法解释，更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批评人士认为，打击网络谣言是打压网络上对当局不利言论的借口，担心二高司法解释会遭到滥用，损害言论自由。目前被外界严重质疑是网络因言治罪的案例，就是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维权律师朴志强的案子。参与六四民运的朴志强，去年五月四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当局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今年5月15日，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滋罪起诉朴志强，主要证据是他从2011年七月到2014年五月在网上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香港明报援引广州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所副院长张志安教授表示，网络已经与现实生活同步化，不能再区分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网警公开化释放的信号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线上线下空间的管理是同一尺度，对网民会有震慑作用，但公众也有权知晓网警执法所依据的法规，网警执法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的是，最令他们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灵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a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 法灵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一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十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灵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灵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和美国星期一在台北宣布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美台首次在台湾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高级官员说，这个架构在于美台共同合作开创机会，体现了台湾从国际救援接受者转变为提供者的成功故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与台湾星期一上午在台北宾馆宣布成立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人道救援、公共卫生、环保等共同关切议题上进一步合作，并且将合作计划案制度化。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台美第一次在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显示台美双边伙伴关系紧密、坚实与友好。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 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签署。美国主管经济与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与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高振群共同见证签署仪式。李富金在签署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他这次访问台湾有两个主轴，也就是创新与创业精神。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业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他带领美国采取全球行动，推广以创新和创业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很高兴能够见证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启动。李富金指出，追求全球共荣所需要的不只是降低关税和增加投资，还要把亚太地区打造为人们所希望、世界所需要。必须确保公民的安全，确保人们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使用洁净的水，确保人们不受传染病威胁，确保各界人士都能享有公平的权利和机会。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没有邻国协助下独自达到上述所有承诺。他说，这就是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重点所在。
Two like-minded partners working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of global citizenship.
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合作，开创机会，展现国际公民的真实意义。这个架构也是个里程碑，诉说台湾由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援助提供者的成功故事。台湾将与世人分享其成功故事，并提供值得效法的发展经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台在许多领域合作，范围遍及亚太与世界各地。去年美国和台湾合作因应全球多项重要挑战，例如透过国际环境伙伴计划与区域伙伴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迁问题，向中东受战乱难民提供人道救援，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向西非第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护衣、资金和训练，在亚太地区推广再生能源等等。马启思说，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将以上述成果为基础，运用美台的专业与团队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做出贡献。
Taiwan is in so many areas leading the way。
马启思说，不论是推广赋予女性权利和创业精神以驱动经济发展，还是培养活跃的公民社会成为民主先锋，台湾都领先群伦。台湾有很多值得分享学习之处，本架构将让台湾广为分享其经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美之间能够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项目，源自于双方长期以来累积了良好的合作经验。他说，
这些合作的计划后来都发现它的效益卓著，而且能够对于区域也好或国际上关切的议题都有它的效益。希望能够成立这样的架构，能够为未来更有一个机制化的作为。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签署的这个备忘录显示台美关系有小进展，只是台湾民众可能因为对双方海外合作项目无感而觉得这样的外交进展无关痛痒。严振声认为，只要能不断累积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能够深化彼此信任，对未来台美双边合作包括经贸谈判和政治氛围都可能产生好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13个国家的20多名青少年参与的骑象自由活动，星期一出发前遭到一些挫折，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一群20多个青少年来自13个国家，星期一早晨他们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在一份发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上联署。密西根大学的陈义山宣读了信函内容。陈义山说，
Since 1999，
他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酷刑和谋杀，他们的孩子无家可归，遭到抛弃，无人照顾。骑象自由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 他们计划利用暑假的45天假期，骑自行车穿越美国，沿途为法轮功学员的孤儿宣传，一直到华盛顿特区。11岁的福海科代表香港，是最年轻的骑士。中国的智银珍则说：“
会比较辛苦，毕竟是3000多迈的，就是骑车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支持的，能克服过去的。”
原定计划是要把公开信送请洛杉矶的中国总领事转交，当他们进入签证办公室，被挡架，要他们去总领馆的大楼。然而那儿的警卫不允许他们进去，告诉他们要打电话联络。陈一山告诉对方，他说：“
很多人都从飞了10多个小时这次过来，希望能打这封信给你。”
陈一山说到人权两次之后，对方把电话挂了。领队的威尔也试着游说领馆收信，但当他一提到法轮功，电话也被切断。中国政府把法轮功视为非法组织，威尔说：“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orphans whose parents。”
他说：“有的孤儿的父母被摘取器官而死，中国政府也在追查这些孤儿的下落。事实上，我已被告知待救名单上有个孩子已经被捕，在他们踏上安全的土壤前，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以及营救的方式。”当陈一山把警卫提供的3个电话打遍，仍然不得要领，他哭了起来。他们最后决定把信留在总领馆外的栅栏上。伊朗的塔巴奈刚从大学毕业，他表示：“
It's really just a heart aching to see。”
他说：“看到这封信被拒收，让我心痛。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知道这封信现在无法送给习近平，但早晚他会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冯宇珍从被拒绝中学习，他说：“
就是觉得有些人可能不会支持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块从这个过程。”
陈一山接受采访前仍然很激动，他说：“
我们小孩子这么勇敢，但是我也希望他们也能勇敢一点，为他们为着对的事情站起来。”
骑象自由主要由法轮功之友组织赞助，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个破纪录的烛光晚会，唤起外界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在华盛顿展开4天访问，重头戏是与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学界人士会谈。外界关注蔡英文是否能以具体内容说服美国，他有能力维持与中国的互动，并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专家认为，美国如何看待蔡英文的表态，北京当局的反应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访问后，蔡英文星期一晚间抵达访美第3站华盛顿。除了头一晚在机场发表简短谈话以外，星期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对外公开。根据民进党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上午在国会山会晤了几位联邦参议员，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内。台湾媒体普遍报道，他在华盛顿期间将会晤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对于蔡英文与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民进党团队和美方都极为低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一只证实了奥巴马政府官员计划与蔡英文会面，并且说美国欢迎他的访问，期盼与他进行具有成效的意见交流。对于蔡英文此行被媒体称为是接受美国政府的面试，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星期一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民进党现在的两岸政策与4年前不同，他们更强调必须维持稳定，这与马英九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美国看待蔡英文的态度也和4年前有所不同，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如何反应。
戴杰说，
上一次我们怕如果蔡英文成功的话呢，可以破坏两岸关系，也可以破坏中美关系。这次看法我想是，如果两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可以退一步啊。所以现在我想这次华盛顿看蔡英文来这里呢，如果他没办法回答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对两岸关系政策的问题，如果他可以比较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呢，问题到底就是北京怎么看，所以华盛顿就看北京，不是看蔡英文。
至于美国是否要求北京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更有耐心和弹性，戴杰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说。他说，蔡英文目前的选举气势较四年前明显看涨，如果他不去强调民进党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主张，他还会有更多空间去争取中间选民，因此美国政府会评估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未来的可能发展，持续关注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的发言和北京的反应。戴杰说，
我们应该看蔡英文怎么在那个选举程序的时候，这个
OK
他怎么说啊、北京怎么反应啊、所以我想就是比较仔细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全面的或者会很基本的说华盛顿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
我想就是我们应该看、就是，所以呢，在大陆有一个说法，我们、watch what he says, she says, see what she does。
在华盛顿访问之际，蔡英文也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刊登的一篇以美台关系更上层楼为题的投书中提到，要建立与中国更稳定连贯的关系，与中国领导层及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是必要的。蔡英文强调，台湾需要一个开放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与美国维持健全的经济、国防及人民与人民间的关系，同时也和中国保持一个全面并有原则的交流。他的对外政策四大主轴包括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寻求台湾的国际参与，保护台湾经济自主，以及增进与中国有原则性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香港方面消息。今年首次不以组织名义参加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星期一开始在香港岛铜锣湾闹市举办六四论坛，探讨天安门事件六四真相。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学联今年不再以绝食行动和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来悼念六四事件，他们首次举办六四论坛，从6月1日至3日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公众地方设立帐篷，在每天晚上邀请不同的嘉宾讨论有关六四的议题。学联声称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六四真相。一连三晚的六四论坛将以八九民运、历史前因和六四现场、八九六四与身份认同和八九民运与雨伞运动作为讨论议题。
希望把六四事件跟现在香港争取民主的情况连起来，认识香港现在的运动到底有什么可以从八九民运当中检讨和传承下来的。
罗冠聪认为，虽然学联今年用不同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事件，但只要大家的方向一致，传承当年的民主精神便可。学联还计划播放有关六四的电影和在香港地铁沿线派发当年建制派在报章刊登谴责六四的声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再看看台湾方面，星期四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将于4号晚上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举办纪念晚会，活动的主题是重返天安门，撑伞到六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主办单位希望借着纪念晚会追念当年死者、声援遭大陆打压的异议人士，并且展现台湾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 台湾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六四活动，今年将在广场的舞台后方搭起巨大的天安门背板，现场民众还将撑起象征香港民主运动的黄伞，以形成在天安门前撑黄伞的画面。这次活动主要由港澳台和大陆学生一起讨论筹划，并且多半由学生执行。台湾太阳花学运组织还将在现场摆设摊位。主办单位之一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认为，这显示26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已经由现在的年轻一代接棒并传承下去。这次活动的另一亮点是包括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等曾经是政治犯的人士将参加纪念活动和讲话，以声援中国的政治犯。过去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出面，鲜有台面政治人物碰触中国人权问题。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这项纪念活动代表台湾人不会忘记六四，他相信如果中国可以更自由更平等，台湾也会更安全。总统府指出，马英九总统每年都发表纪念六四声明，今年也将发表书面感言，表达关怀和立场。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还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等民间团体。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6月2号，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展开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在法拉盛召开的六四讨论会，另一场是在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在中共对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今年虽然不是逢五逢十的大纪念日，但是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与人数不减反增，显示六四仍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2000年的
专制统治，在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大会上，谈论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多伦多民运人士盛雪以“迫害仍在继续，革命已经到来”为题发言。前改革杂志负责人李伟东批判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指出只有抱革命之心才有希望迫使当局改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指出，过去10年已经证明了体制内法律维权的失败。
但是反思越来越指向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如果不下台，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曾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中国需要第5个现代化的魏京生认为，中国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
对于那些生活很困苦的人来说，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出事出大事，就是整个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共产党内的原因，从社会上老百姓的原因，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原因来看，都不会太久。
陈闯闯是中国留学生古毅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的发起人。他说，他没想到国内有10多个学校，包括初中生在内的学生，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不过，他仍对当局掩盖六四历史真相表示担忧。
在这种高压的这么压迫之下呢，在国内的民众，他如果长时间的得不到这样一个真相，他不去了解，那么再过10几年，如果共产党还是持续压制下去，又有可能回复到像对中共、对大饥荒、对文革那种压制程度，导致大家还是没有了解。
因民间攻击六四被当局投入监狱1年的于世文的妻子陈蔚在会上做了书面发言。
我坚信人心不死，良知不灭，有朝一日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判。
纪念大会后，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在时报广场附近拉开序幕，与会者身着勿忘六四的 T 恤，头戴要求民主的帽子，在雨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会场周围悬挂着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与会者举着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人士的图像，他们用歌声、口号和烛光纪念26年前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表达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呼声。 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最近德克萨斯州水灾凸显了紧急危机管理系统的重要性。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协调地方、州、联邦政府以及民间救灾团体的能力至关重要。这次德克萨斯水灾期间，这套危机管理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连日的豪雨持续威胁休斯顿地区，当地居民仍努力从上星期的水灾中复原。当遇上这样的灾难时，政府部门有两个主要任务：当下立即的和灾后的危机处理。德州国土安全和应急管理局哈里斯郡分部负责协调应急救灾中心在这里的各级政府所有的救灾行动。桑切斯是发言人。
应急管理局、休斯顿市交通部门等全部都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包括执法单位、消防部门、哈里斯郡水灾控制中心、公共健康，这些机构在紧急危机发生时都必须统合在一起。
管理人员要确保所需要的协助都能送达到正确的政府管理阶层。
如果一个地方管辖区或城市没有他们所需的资源，他们就必须向所属的郡提出要求。如果连郡政府也没有，那就必须向州政府要求。如果连州政府也没有，那就再向上对联邦政府要求。
Harris County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ow can I help you?
应急救灾行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沟通，也就是说，紧急应变小组通过一个电话中心以及持续与当地新闻媒体联系完成任务。
Sure, I can get you that number.
当严重洪水这类灾难发生时，人们向政府部门寻求协助和取得资讯，但受灾民众同时也向红十字会或联合之路等民间组织求助。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团体都能即刻处理民众求助的呼声。
坐在这房间的那个人对他们的机构有决策权，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额外多打三或四通电话。
官员们已从过去的风暴经验中了解哪些是有效的办法。2008年德州也曾遭受艾克飓风袭击。
艾克飓风教导我们几件事：我们需要更大的应急救灾中心，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只能容纳28人的房间里挤进500人工作。这给了我们在如何更有效地分享资讯方面一些很好的指示，而我们也照办了。
每当豪雨降临，当地居民都感到担心，但当有灾难爆发时，这样的协调工作意味着政府部门和私人组织将能更好地做出应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卡内基梅隆大学正在开发的一款机器人已经进化成为一只多角模块化的机械蛇，能够越过崎岖不平的地表探索周围环境。科学家说，这类机器有一天可以帮助搜救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多年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实验一个蛇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爬过管道，也可以上树。渐渐的，他们的机器人进化成电动模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处理器，可以被组装成不同的外形。例如这个六条腿像虫子一样的机器，他们叫它蛇形怪兽。豪伊·乔塞特是卡内基梅隆机器人研究所的教授。
我们能够把模块组装起来，像乐高积木一样简单，但是做到这一步牵涉到大量的工作。
所谓引擎盖下发生的事情是最有趣的一部分，各个模块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来协调机器人的动作。模块末端以轮子代替脚，让机器人在平滑的表面移动更快。模块也可以装备上一台相机来勘察周遭环境。另一个特点是所谓的主人与奴隶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操作员可以遥控一个机器人双胞胎，甚至还能感受到他遇到的阻力。乔塞特说，这款机器人已经可以进行真实的实验。
这个机器人已经可以实地部署，你可以拿着这个机器人随便扔，它很坚固，你可以踢它，它还是照样工作。
模块化机器人的手臂可以从事各种任务，包括给残障人士喂食。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从事其他模块附属部件的工作，例如能够感应力量的脚，或是像坦克一样的履带。 使机器人可以按照不同的任务进行定制。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会。